我们今天看加拉太书第六章，加拉太书第六章题目就是长十字架夸胜，长十字架夸胜。这章也是使徒保罗对加拉太教会的最后的勉励，最后的勉励。所以我们这是一章一章的看下来，越看越宝贵，就真是体会到保罗不但是写罗马书给我们看到他阐述了基督的那个全备的救恩，同样的在加拉太书也是这样，也是同样的讲到全备的救恩，不但叫我们一心称义，所以保罗的辩道啊，就是讲明我们称义不是凭格理，不是凭律法，那是凭信心，是凭着神的允许，靠恩典我们称义。不但称义，主还要带领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只要我们顺从真理，使我们达到成圣的地步，圣灵情欲相争，使我们能够战胜情欲，那也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能够掌权啊，还不够。今天第六章从主题就可以看出来，这一章我们看保罗的经历也是带领教会应该怎样呢，仗十字架夸胜，借着十字架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就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完全活出基督，像保罗一样。所以保罗他不受任何搅扰，因为他身上有耶稣基督的印记。所以这章呢也讲到我们该如何行善啊，我们得到成圣的经历，接下来的就是我们要真正的行出主的道来，也就是要知道怎么样的行善，怎么关心别人，怎么样守住主的这个爱的道。好，现在我们就按次序一节到五节，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五节就是守住爱道。主的道是什么道啊？这里讲的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就区别于旧约的律法，基督的律法也就是第五章第十四节讲的，因为全律法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那也就是说到我们要行主的爱道，这个律法就是爱的道理。所以我们看第一节，第一节就是要用爱心挽回软弱的弟兄，挽回主要是挽回。你怎么能够挽回呢？这里有两点特别要注意的，两点提出特别的要求。我们看第一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当用温柔，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两个当，那这一节圣经有两个当。所以因为前一章讲到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我们靠着圣灵我们应该得胜，但偶然的这里特别讲的偶然，有的时候我们信心软弱，我们祷告不足，我们受到引诱，那你就被过犯所胜。被过犯所胜也就是这个情欲得胜了，情欲得胜了，没有真正的天天呢在灵里一直征战，所以有的时候就情欲得胜了。那这样的人呢软弱了，这样的人呢失败了，这样的人呢犯罪了。其实这里头不但包括一般的罪恶，也包括像加拉太教会这样的情况，因为加拉太教会也是偶然的被过犯所胜，是什么？是在信仰上受了影响，受了影响。所以这里就讲的一种人是偶然被过犯所胜，就是软弱了，一时失败了，因为是偶然的嘛，一时失败。还一种人什么人？属灵的人。那现在我们看什么叫属灵的人？属灵的人就是体贴圣灵的人，就是靠着圣灵能够战胜情欲的人。属灵的人我想也就是遵守主的爱道的人，因为保罗在灵前第三章特别讲到两种人，一种属肉体，一种属灵。保罗说我到现在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因为你们仍然是属肉体，仍然是在肉体里面。而且属灵和肉区别在哪里呢？保罗说因为你们现在还是什么呢？你们现在还是用奶，还得要用奶来喂你们，不能吃干粮。所以属灵的人就是能够遵守主的道，能够吃干粮，那个分辨好歹啊，那个真正守住主的道。而且呢不像哥林多教会，什么叫属肉体人呢？不能吃干粮，像小孩子灵里幼稚，嫉妒纷争，有这么多的啊，不能得胜了啊，嫉妒纷争这些个罪恶，所以是属肉体的人。所以属灵的人也没什么可夸，乃是主的恩典在他身上，你体贴圣灵，我们都应该做属灵的人。 属灵的人体贴圣灵的意思，遵守主的道，靠着圣灵那个得胜。那你怎么呢？神让我们得胜，就让我们去怎么去挽回那个被过犯所胜的人。所以你就要挽回，怎么挽回？这里有两点：第一，当用温柔的心来挽回。温柔的是哪里来的？温柔是从圣灵的果子而来。圣灵的果子就是告诉我们有温柔。倒数第二个果子就是温柔。所以这温柔的意思就是圣灵里面的谦卑，这个柔和、体贴、忍耐、爱心，是在圣灵里面的那样的。所以箴言不是告诉我们柔和的舌头啊，连骨头都能够折断，柔和的舌头能够折断骨头啊。我们硬邦邦常常有的说反倒伤了别人的心，那用温柔的心，这就是基督的心。基督的心就是温柔的心，这温柔的心就是满有圣灵，体贴圣灵的意思。根据不同的人，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帮助人，用温柔的心，在主里的那个圣灵里的那个柔和、那个谦卑、那个体贴、那个担当，这样的心你能够把它挽回过来。又一个当下面什么，你自己要小心，你不要救别人救不了自己。又当什么呀？当自己小心。所以我们每做一个工作呀，我们一面做工一面恐惧战惊，自己小心，不要做工做工自己也掉到罪恶里面，自己也掉到陷阱里面，自己也沾染污秽。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这个被引诱就是罪恶，这被引诱可能是异端，可能是一种什么呀，一种错误的教训、错误的道理。有的人呢好辩论，其实他存心是很好的，哎呀我要挽回他，挽回他，你到人也没挽回，辩论辩论，你再被人给辩论过去了，这是不小心，没恐惧战惊，或者凭肉体凭血气都是不小心。所以犹大叔最后啊，犹大叔这个就讲到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救人，怎么样救人呢？他说有三种情况，有三种。有些人存疑心，犹大叔的22节23节，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救出来，抢出他们，搭救他们。你再不抢，他整个的悬崖什么掉到里面去了，掉到深渊里面去。第三种情况就是有些人要存着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这就是小心。惧怕的心就是当心点，你要小心自己，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特别有一些情欲的罪恶，我们特别一面有忌邪的心，非常的恨恶罪恶，恐惧战惊，一面去挽回他，不然他拉你去，来咱们也去，咱们也去看看，咱们也去玩去。好了，他的你的被他勾走了，被他引诱走了，所以恐惧战惊，要小心。所以这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这就是爱的道，用爱心来挽回人。爱心里面就包括有智慧、有温柔、有谦卑、有体贴、有担当。那也就是你要靠圣灵，我们不靠圣灵，我们做不到，还要恐惧战惊，两个当。现在我们看二节。二阶到五阶，这接着仍然是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完全基督的律法。你看保罗在这讲第二阶特别讲的怎么样就完全基督的律法。完全基督的律法的意思就是我们能够把主的道啊，那个他那个完全的道能够行出来。完全的道，完全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只顾这边，你不顾那边，主的道都是完善的。所以摩西的律法也好啊，你看看这石板还有以西结讲的书卷啊，都是两面有字。为什么圣经老告诉你两边有字，法版两面有字，就是是全备的，你不要只顾一面，你另外一方面也想到。所以我们看一下第二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的基督的律法。互相担当啊，我们不能够只求哎呀我这里有重担你们都来担当我，你也想到你要去关心别人，去体贴别人，去担别人的重担。互相的意思就彼此担当，彼此担当。这个重担我想第一就是心灵里面的忧愁痛苦，或者哪些地方解不开的扣不能够得释放啊，有些个难过的事情，有些个担子，心灵的担子，那你要去担当别人。我们怎么能够担当呢？所以自己要多受苦难，你就多体贴多关心，你就知道人家的痛苦是什么。那你怎么能够担当呢？用主的话，所以说完全的律法呢，用主的话去担当。为什么说你这样行就能够完全的律法呢？那就是互相担当。我们不能够只求你们大家担当我，而自己不去担当别人。乐意的心，乐捐的心，筹款 这就互相担当。所以保罗在那个林后八章十二十三节，我们看保罗怎么讲。保罗这个话里面就是互相担当的意思。你今天能够把钱捐给这个犹太的教会，也没有什么可夸，只不过是互相担当。这个十二十三节，八章的十二十三节，保罗说：“因为人若愿意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我原不需要别人听从你们受累，乃要均平。”就是到十四节啊，就是要你们的富裕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这就是担当啊，你的富裕补他们的不足。底下呢，是他们的富裕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是均平了，这就叫互相担当。在某一个时期啊，像我们海外，我们就有缺乏不够啊，我们要开展外面的工作有缺乏，国内真是大力支持，这就是互相担当。将来有一天我们大大的富裕，我们要支持国内，神的家一个个要建立起来，互相担当，这就是完全的基督的律法，完全的意思啊！不能够你们都支援我，那么我呢，我越富越好，我也不支援你们啊，那不就是说，那就并不是，这就不是基督的道理啊！总想到别人，多关心别人。第三节，这里啊，这一章圣经两个字期。我们要注意，第一个自欺就是第三节，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你根本没有，我没有爱心啊，我还有爱心，我没有信心，你就说承认自己没信，还以为自己有信心。这个和保罗在灵前八章二节告诉我们，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着他所当知道，他还是不知道，这就叫自欺。没有就说没有，不要还以为有，空空洞洞，自己没有东西，没有你要快点追求，不要自欺。什么是自欺呢？自欺就是在黑暗中，像老约翰讲的啊，你们说自己在光明中，你若说你自己在光明中，你实际是恨弟兄。所以约翰说，你仍然是在哪里啊？你是在黑暗里面。所以自欺的人就是在黑暗里面，实际你根本没有在光明里面。所以我们不要自欺，这是第一个自欺。后面呢？等一下我们看到后面到了第七节，还有一个自欺。自欺的人是最可怜的。就是说他自己还不觉悟，自己还不认识自己啊，还要夸耀自己，实际呢他并不知道啊，根本不懂，不知道，不认识自己啊，是很可怜的啊。你没有就说没有，你还自欺，还想帮助别人，实际你根本帮助不了别人啊。因为这一段你告诉我们要实行爱的道理嘛，你实行爱道理你自己要有，你没有有什么蛮有圣灵，蛮有主的道，蛮有爱心，蛮有怜悯，蛮有担当，没有，没有就干脆说自己没有，不要没有还要去帮助人，那你帮助怎么帮助呢？啊，底下第四节、第五节这两节圣经啊，我想也是指着我们怎么样能够做，能够完全基督的律法，也就是补充了这个第二节互相担当。你看第四节说，你们个人应当审查自己的行为。我们的行为，我们今天不是等着别人来责备我或者说我，我们自己叫审查，自己审查自己。这个审查、查验、查验的是就是表明什么？自己来审判自己。那看看自己，那你说我们怎么查验？就是当然主的话是标准了。你说我怎么查验？我好我坏不是我们自己凭自己的观点，用主的话来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就如果你实实在在的查验自己的行为，那么也就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就是说，你就能够对自己是实实在在的，专在自己，就是这样的话。你查验了自己的行为，就是照着主的话，你是实实在在那么去做，那么你今天所夸的就不在别人，不是拿人夸口，不是虚虚浮浮啊，就是与别人没关系，而且呢，你是专在自己的意思，你所夸的是实实在在的，是的的确确的。那这个意思也就告诉我们，不要追求虚浮的荣耀。哎呀，你根本不是这么属灵，你非要把自己看着比得这么属灵，或者把自己当作这么属灵，那就不是真正的啊实际的光景。所以接着第五节他就说了，因为个人，因为什么意思？这就是接着前面的意思，告诉你，我们不要什么呀？不要夸了半天都是夸的是在别人啊。那怎么样呢？啊，我就是我们要查验行为，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表面看呢，起初我从前看的时候，我老是不大懂。你看看第五节说个人担当自己的担子，第二节又说你们互相担当，其实一点不矛盾。 这就是补充了第一个前面第二节的意思。我们就要互相担当，但是每一个人你要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你要负起责任来，你要担当承担自己的责任，你不能够把重担啊、哦、圣经的道理让我们互相担当嘛，你一切该尽的本分不尽。这节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尽自己的本分，为自己一切你要担负责任，这样的话才真是完全的基督的律法。每一个人都要关心别人，体贴别人，担当别人，而自己的事要负起责任来，担当自己的担，这样的话你就是实实在在是查验了自己的行为啊，所跨越的是实在的，是专在自己，就实在的、在你本身是实在是这样，而不是虚夸，而不是像哥林多教会指着别人夸口，拿基法拿亚波罗来夸来夸去，就不至于这么虚了、所以这就是我们怎么守住主的爱道，既怎么知道怎么对别人，也知道怎么对待自己，正确的对待别人更应该正确的对待自己，让我们没有就是没有，不要以为自己有什么，这就是到五节。下面我们接着看六到十，六到十这一段就是勉励行善，勉励行善。既然我们靠着基督，我们已经不但因信称义，而且因信我们能够达到成圣的地步了，结出圣灵的果子了，那你要在实际生活行为当中要勉励行善，也就要实实在在遵守主的爱道，就要勉励，你要具体的来行善。那行善有几个方面，第一是对施教的人，施教的人，施教的人是意思呢，就是传道人呢、对传道人，信徒对传道人应该尽这个责任，就是把一切需用的供给他。有些信徒不是这么想，哎呀，他应该仰望神，仰望神，仰望神是应该是一个施教的人本身的态度。是我们做传道人，我们从来不仰望人，但作为信徒来讲，作为受教的，受教的就指着信徒嘛。作为受教来讲，那你就理当应该尽这个责任，是吧？把适用的给施教的人，他把灵力的，把属灵的一切丰富他啊，来教训人，来勉励人。那么作为一个施教的人，就是神的仆人，应该让他在物质上，在肉身上，在一切适用上，让他能够什么不至于缺乏，不至于缺乏。这样爱心的关心呢，这是行善的一方面，行善的一方面。所以行善的第一个对象是什么呢？就对一些主的仆人们。我看这个地方、特别讲得好，保罗是讲你要把一切需用的供给他、一切需用的包括这位神的仆人本身的需要，还有他家庭的需要，都应该关心。像过去我们看看在尼西米的时代就是这样啊，还有在其他的犹大一个好的王的基西家的时代也是这样，那都堆积如垒 关心利未人，百姓都奉献啊，关心。你不然的话，利未人都要什么呀？都要来失什么？离开了自己的职务，结果去还钱去了。所以这是一个爱心的行动，要关心，要把一切需用的来供给失掉的人，叫他在物质上让他没有缺乏，让他没有后顾之忧，他可以更加专心的服侍主，更加来施教。施教就是传道啊，把主的话来劝勉人。底下第七节第八节这里插入这么几句话，就是第二个不要自欺。刚才我们看见了第一个不自欺是在第三节，不要自欺，你无有你还说你自己有，这就是自欺。现在第二个自欺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你不要顺着情欲撒种。什么叫顺情欲撒种？随心所欲，信主是信主了啊，蒙恩也蒙恩了，但是呢啊，不肯过成圣的生活啊，不肯让圣灵来约束自己。顺情欲撒种什么意思？那就是这个一切思想行动都是照着情欲的罪恶的这个方面去走，想怎么做怎么做，想怎么说怎么说，想怎么想怎么想，思想言语行动都不肯受圣灵的约束，这就是顺情欲撒种。所以保罗说你不可自欺，因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为什么呀？因为你种什么你一定收什么，这是天经地义的。你种瓜你就得瓜，你种豆就得豆，你顺情欲撒种，你能收什么好结果呢？情欲的果子是什么？保罗在第五章已经清楚告诉我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情欲的果子，十六样罪恶就生出来了，然后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所以战尽恐惧啊，不要顺着情欲撒种。你随便想那你就随便说，随便说你就随便做，你做出来的事情别人不受造就，你自己将来也要收果子。那你结果怎么？结果你可怜，你贫穷，你不能受差遣， 啊，或者是人家不听你的，或者是修炉主没有见证绊倒人，这都是恶果啊，收了败坏了，顺情欲一定收败坏，因为他这个种子撒进去的，但是不是好种子，是情欲的种子啊，情欲的种子啊，就是魔鬼的意思，魔鬼的试探，魔鬼的引诱啊，所以这个一切都是从私心出发，从恶念出发，那当然你这个撒种撒进去的一定是受败坏。另外呢，如果顺着圣灵撒种，所以这一段不是讲勉励行善吗？什么叫勉励行善？怎么行善？顺圣灵撒种就是行善，这个跟世上人行善不一样，其他宗教也讲的善，那个善的意义跟这个完全不一样。这个善是什么？你完全顺着圣灵，完全听圣灵的话，体贴圣灵，顺着圣灵，圣灵叫我做我就做，哪怕我做不到我也要做。顺圣灵撒种，这里面包括什么呀？包括我们要有好行为，我们要行善，我们要关心别人，我们要去爱戴别人，我们要舍己，我们要帮助人，更包括遵行神的旨意，这是最大的行善。主耶稣怎么行善？主耶稣为了救全人类，为我们行善怎么行？顺服圣灵，遵行神的旨意到底，这是行善，这是顺服的意思。所以顺着圣灵撒种，一定从圣灵收永生，有永远的价值，有永远的福气，有永远的赏赐，收永生。可能下面就告诉你，你行善不要丧志，可能一时没有果效，可能当时你受到很大的反对风波呀，人家对你的一切刁难，行善不一定会当时有什么好结果，但是呢，这里告诉你，必定会从圣灵收永生的，他最后的结局一定是好的，一定是好的。所以人不能看眼前，事情的终局，传道书告诉我们，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让我们好好的在主的面前天天活在圣灵里面，所以保罗一再讲，就告诉我们怎么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怎么过一个成圣生活，就是天天顺着圣灵撒种，顺着圣灵撒种，就是处处思想言语行为处处照着圣灵的意思去做，按着圣灵，体贴圣灵，顺服圣灵，其实也就是照着主的道去做，因为圣灵就是把他的道来提醒我，用他的道来教训我们，让我们顺服主的话语。那你这样撒种，你这样做工，你这样行善，你这样去关心别人，哪怕是行一个说话形式，那一定会有好收成，这个价值是永存的，是永存的。顺着圣灵撒种也包括我们祷告侍奉我们的工作，有的时候人看我们没有什么出息，也没有做什么事情，但在主看还是有价值的。所以底下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这个丧志就是你不要疲倦，你不要疲倦，你不要干干，哎呀祷告祷告也没什么果效嘛，像我们祷告几十年了，祷告祷告祷告，你不要丧志，你不要疲倦。若不灰心，也就是不灰心的意思，什么是灰心？我看英文的意思，你不要放弃，算了算了，不为他祷告。所以我为德国，我一个朋友是在北京，在监牢里，我们两人在一起，到现在我为他祷告30多年了，现在还没有信主。他的女儿到这里又是那么刚硬，更是个无神论者，请他来他也不来，不能灰心呐、啊，不灰心。我说主啊，你终究你要把他全家带到天堂，我就唯一的就求这一点。现在态度好多了。谦卑多了，以前是你不要写，以后你这些方面你不要写给我，就这么刚硬、啊、不灰心呐、啊，不要疲倦呐、啊，不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你看一切有神的时候，我们传福音也像，我为人代祷也像，大福音怎么来到？不是按着你的时候我的时候，神有他的时候。那古列王怎么兴起的？神有他的时候、啊、所以我们今天不灰心，怎么不灰心？我们就是照着主的旨意，照着主的话去做，你天天如此，时时如此，你年年如此，你这样做一定有好收成。而且有的时候越艰难，这个果子越好，这个果效就越大，而不是看见马上当时就看见什么立竿见影，什么果效不一定的。为什么说流泪撒种，什么欢呼收割，要流泪，要流泪，要付代价啊！所以不灰心，求求让我们大家都不要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所以前面行善是告诉你给施教的人，现在告诉你给众人，还有呢下面给信徒一家的人更 当这样，所以多多行善，多有机会。像众人行善，就是我们要传福音，我们对外人要传福音，他根本不信主，有了机会啊，那我们就要传去行善啊。最大的行善就是传道救人，你借着聊天，你借着跟他接触，那么借着机会就行善了，借着机会把主的道，把基督的福音，把十字架的救恩，把神的爱就传给他们。神信主一家人更当如此，在主里更加关心，因为在主里的人有缺乏的，有贫穷的，有在苦难中的，在熬炼中的啊，有的甚至于灰心的，我们应该怎么行善啊？行善不上智，行善你自然会有好的收成啊。所以圣经也记载，好多人都是这样行善。你看哥尼流行善，哥尼流多施周济啊，常常祷告，多施周济，结果呢被神纪念。后来在异象中，神对他说话，是把彼得请来，西门彼得，后来全家得救，救恩就领到了外邦，领到了该撒利亚，多多行善。他那个时候还没有真正得到救恩呢，但真的有个敬虔的心啊。底米丢行善，有真理为他做见证，有神给他做见证啊。约翰说，也有我们为他做见证。底米丢行善，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讲的阿尼色福。他愿主怜悯，在那日蒙主怜悯，所以可见的阿尼瑟夫可能当时已经不在人间了，但是他屡次他找我，而且找到了，他怎样的关心保罗，保罗都纪念啊。可能当时没有人知道，保罗在书信上还要提一笔，所以就你行善呢，必然会有好的收成。所以这一段就告诉你，行善不要是丧志，勉励我们要行善。那行善的对象的各个方面，对众人要行善，对信主要行善，对神的仆人，对施教的人你要行善，你把一切需用给他，那也是行善啊，都是不可灰心，到了时候就能够收成。那我们怎么能够行善呢？靠圣灵，这就是这个顺着圣灵撒种，在圣灵里面。所以箴言书第三章告诉我们也是一样，你手有行善的力量，你行善的机会就不当推辞。所以今天主不是让我们爱心在言语和舌头上，乃是在行为和诚实上。这样做也就是真正实行了主的爱道，一个成圣的人。因为圣灵的果子第一就是爱，第一就是爱啊。下面我们再接着看十一节到十三节。十一节十三节，保罗再次强调关于格里派的真面目，试透格里派的真面目。这里保罗啊，这里提出有四个方面，为什么保罗再次重复呢？因为前面已经不是提过了吗？格里派的本质啊，格里派的一切都提过了，那就说明这一卷书保罗的有目的的，因为借着这一卷书要挽回加拉太教会，加拉太教会在信仰上开了倒车了。如果对格里派的真面目你还没有认识到，那你怎么从这个错误里面出来？所以保罗再一次的强调啊，在这个诗我们看啊，这就是从第十，我看看十一节到十三节，十一节保罗讲什么？保罗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那当然这封书信保罗亲笔写的。保罗为什么让人看字大啊？有的人是特别大，我们之前也有一个字大的比我大个大，我写四个字他写一个字，大不得了啊！但是不是外面的大，乃是什么字字千金，是这么有分量啊。当然保罗眼睛不好，可能是写的大一点啊。这个大什么意思？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呀，保罗呀，亲手写给你们的这封信是多么重要啊！这个字是何等的大呀，何等重要的分量啊！这封书信讲明因信称义的真理，福音的真理，彻底的驳斥了那个别的福音，为了挽回加勒泰的教会，把福音的真理讲得这么清楚。这个字不要紧吗？这个太大了，太重要了。告诉你，重要重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写信的时候，或写一些文章或那样的，特别上表示重要重要性，就提起教会注意。你要知道这何等大的分量，不能够轻看，不能够啊漠不关心，不能够轻忽，这是何等重大重大的事情。下面是二节，就讲到格里派啊，凡吸出外面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隔离。所以格里派他的一个真面目是什么？就喜欢外面体面，外面体面，因为当时的一个潮流啊，一个世派就是受隔离， 你看个个都受隔离，那个外邦这个犹太教会里面一些个使徒他们也都受隔离的，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以为受隔离是对，所以大家都受隔离，时髦，就好像现在叫做时髦的意思。所以基督徒不要追求时髦，西图外面体面，注重外面。连彼得都害怕，为什么呀？也是啊，如果是我跟外邦人在一起，你们看我就可羞辱了，那我干脆你们耶路撒冷来的人以后，我就赶紧跟外邦人毫无关系，就退去了，不跟你们讲话，好比不认识你们外邦人。连彼得都稀图外面的体面，所以这个如果你注重外面虚荣，你喜欢人的荣耀，你就容易掉到隔离派的这个漩涡里面去，稀图外面体面。现在没有隔离派吗？那你可能是你就会是吧，你就会偏离了主的真道。为什么？因为喜欢外面的体面，人家都这样，那我也这样，人家以为这样是属灵，那么我们也是这样。今天我们不追求这些，十字架道路是窄路，是窄路，是羞辱的路，人看不起，不是外面体面，根本一点不体面，这样呢是勉强你受隔离，这是隔离派。第二点是什么？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惧怕。彼得就有惧怕，彼得是基督的使徒啊，样样好，这是一个缺点，什么怕？三次不认主也是怕，以后怎么样都做了大使徒了，在耶路撒冷总会，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他也亲自发言，发言也发得很好，是吧，定出来了啊，给外邦教会定出了几个原则，也发得很好。等过去以后怎么样？以后啊，可能是偶然的来到了安提阿的教会，外邦教会就出了这么件事，这件事就记载在加拉太书第二章，跟外邦教会有交通有来往，应该的嘛，你是犹太的使徒，你不应该关心外邦教会吗？基督的心就是把福音要传到外邦，你作为基督的使徒，你彼得怎么样呢？等到啊，隔离派的人一来了，他吓得就怕呀，怕为基督啊，这个什么呀，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所以赶紧就装甲，甚至连巴拿巴都水火装甲，惧怕。所以这就是很，我们里面呢常常也会有这些东西，因为惧怕所以就怎么委曲求全了，因为惧怕就不坚守真理了，因为惧怕结果怎么样，就违背了基督的真理，这是第二点，怕十字架。所以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不要怕为基督十字架受逼迫。我们过去年轻说失败，以后我们现在就要坚定的，就一生一世就是十字架，除了十字架不知道别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第十三点，他们那些个受隔离的，保罗说他连他们自己都不守律法，说而不行，他叫人说你们不守律法就不得救，实际他自己都不遵守，他敬畏什么啊？他不贪婪吗？啊，他里面不敬畏神，也不也是从外表来守什么安息日守律法啊，根本上他自己都不守律法，还强迫别人守律法，那就是说而不行啊。这等人，你看有些人也像他，很会教训别人，实际他都做不到，所以有些假先知一些都是外面的啊，更说明他们是外面的，自己都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隔离。最后一点是什么？我们看啊，还是十三节，他们愿意你们受隔离，不过是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拿隔离当夸口，当夸口的本钱。你受隔离没有？你受隔离，你就你有的可夸。他这个当夸口的意思是什么？你看，你们外邦教会也得听我们的，也得受隔离，表示他得胜了。夸口的意思有可夸呀，战胜了，这有什么可夸？啊，拿肉体的夸口。所以今天啊，这就是。从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这简单几节三节圣经吧，就说明了保罗再一次的提醒要防备隔离派，也给我们看到他的真面目，有这么四个方面。底下十四节一直到十六节啊，不是，应该到十七节，十四节到十七节这几节是最重要的，也是本章圣经可以说保罗做一个非常好的整卷书的一个总结，是什么？仗十字架夸胜啊！所以十四节一转弯，保罗说战，意思说你们这样去夸吧，我不这样做。所以十四节十五节我们请大家一起念一下，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着十字架 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受隔离不受隔离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啊。接着就先暂时不念了。那这两节圣经是保罗的这个什么？保罗他的态度是什么？他面对这个隔离派是这样的张狂，是这样的有势力啊，是这样的啊，这个使得加拉太教会受影响。而保罗呢，这里讲出基督的这个真实的道理是什么样啊？不但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还要仗十字架夸胜。我想这个仗十字架夸胜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天天靠十字架，天天仰望十字架，得胜而夸胜。得胜是指的我们某一次得胜不够，是天天活在十字架里面，也就保罗说的我天天死。保罗是天天死，没有一天不死。这个是他真正的经历十字架，十字架在保罗身上是真正的大有分量，而且是完全得胜啊，仗十字架夸胜。这句话就是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所以我们有必要看一下哥罗西书二章从十一节到十五节，就是保罗同样讲到关于隔离的事情。因为哥罗西教会也是在信仰上有偏差，保罗也是在纠正他们，因为他们有些人被理学小学律法遗传所掳去了。所以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十一节，他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这隔离不是人手隔离，不是外面的隔离，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真正的隔离是基督，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啊。换句话说就是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用什么来给我们隔离？十字架，就是靠十字架，也就是你我天天要靠十字架对付自己。应该说我们就在这个成圣的道路奔跑啊，不能说你现在这跟主这么多年，你跟十字架还毫无关系啊，还不能够成圣，还不能够得胜。我们应该在信心里相信这一点啊，基督使你脱去肉体情欲隔离。所以底下他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啊。所以这一个受隔离什么意思？就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因着信经历死里复活，那当然就是基督的十字架嘛。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也又为我们复活。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讲了，哥林前一章十八节，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预着啊，在我们信的人啊，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在我们得救的人十字架是神的大能啊。罗马书一章十四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啊，十六节了，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所以你要经历这个大能是我们有的，你有我有，我什么也没有，我只会犯错，肉体一点良善没有。但基督他已经为我们成功了，怎么成功了？十字架为我们死埋葬复活。所以我们呢既受洗与他一同两个一同埋葬，在此呢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那么也就是因信那叫我们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就靠着这个功用。十三节，你们从前啊在过犯和未受隔离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基督为我们死，也让我们救我们脱离了律法的一切的什么对我们的这些个债，对律法的这些个什么这些个对我们的束缚，对我们的枷锁，对我们的捆绑，也把这些都钉死了。钉死了以后呢，都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们今天啊，借着基督，不但救我们脱离罪恶，也脱离律法的捆绑。本来我们是又欠肉体的债，又欠罪的债，是又欠律法的债。十五节大家一起念，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这就是借十字架使我们能够夸胜的这个道理。就是十字架，也就是跟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啊，把一切执政掌权的掳来，什么意思啊？就是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升上高天掳掠仇敌 啊，掳掠仇敌才升上高天嘛。啊，他这个叫我们能够仗着十字架夸胜，基督仗着十字架夸胜，就是说他在十字架上彻底得胜而夸胜。今天你我呢，靠着他的恩典，今天你我也是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保罗，我们翻过来加拉太书十四节，第六章的十四十五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保罗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我今天不夸我合理。其实我们知道保罗蛮有可夸，这腓立比第三章前面一段保罗也讲，他蛮有可夸，他是地道的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代，以色列人的以色列人，是不是？又是按照律法是最热心的，是法利赛人，而且是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最严谨的法利赛人，在教门里头经过的，是不是？但是保罗夸什么？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七节八节，只是以前与我有益的，我今天都当作有损的，就不再夸了。啊，我们从前夸英雄啊，夸自己好，现在有什么可夸？没别的夸，他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所以保罗说，我以前有益的我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当作有损的，而且我这样万事都当作粪土，为得着基督，不但认识基督，而且得着基督为至宝。保罗得着基督，就是说他完全经历了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他说我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句话是最要紧的，就是他一生一世没有别的，只夸就唯独就这一件事，高举十字架，信靠十字架，仰望十字架，也夸十字架。那就说明保罗以十字架为荣耀，不是羞耻。像前面那些人受隔离的人都是怕为十字架受逼迫，吸出外面的体面，保罗不是这样，我就夸这个，我就以十字架为荣耀。那保罗也实际是这样，他一生就是高举十字架，他一生也是为十字架而受苦，而且他以苦为荣，他以患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为可夸耀的。而且他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他夸十字架，他知道自己软弱，靠十字架而刚强。下面他怎么夸十字架呢？那就是说这个十字架啊，对他来讲是他对我死，对自己死，也对世界死，世界对他也死了，就是完全死了。所以夸十字架不是一句话，你要真正的经历。所以他说这个十字架就是他所夸耀的十字架，就我而论，就我来说，这个十字架啊，世界已经定死了，世界定在十字架上了，这什么意思？那就说明这个世界不再引诱我了，世界花花绿绿，好听的好看的好玩的好吃的享受，我世界这是无奇不有啊，这是夺人心的。对我而论，这个世界已经定死了，那也就是他把世界定在十字架上了，也就是基督在两千多年前在十字架的功劳把这个引诱我们的世界也定死了。所以他在哪里死？他在索多玛死，他是在埃及死，在灵异里不是告诉我们启示录告诉我们，所以这是一个意思啊。这个十字架的功劳他经历的，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死了，他不再引诱我，不再引诱我。的确一句，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了，我也不再去留恋、羡慕、追求这个世界了。我已经死了，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就是死的意思。所以保罗为什么夸十字架？就是他死，他这一切死，他这一切死。这个死当然是在信心里面，你要行动，你要经历，你要真正的死，而不是我今天死，明天又不死，我天天都得死。你天天这样做，你就觉得世界越来越对你，你离他越来越远了，他跟你毫无关系，他再向你摆手啊。啊，叫你去呀、啊，去呀、啊，去赚钱呐、啊，去做这做那，你不会再去，你不动心了，啊，心里就不会这么样的受影响了，啊，真正的死。而且呢，十五节呢，保罗接着讲，这个十五节的意思是什么呀？就这个真的隔离是叫他啊，从一个旧人变成一个新人，从一个旧造变成一个新造，这个隔离就是十字架的功劳啊。受隔离不受隔离无关紧要，不是外面的隔离啊，所以外面受隔离也不是真犹太人。保罗不是在罗马书第二章也告诉我们啊，外面受隔离都不算一个真犹太，真以色列是里面受隔离，里面受隔离。 所以保罗说受割礼不受割礼无关紧要。犹太人他是个外邦人，你强迫他受割礼不受割礼无所谓啊，连犹太人都无所谓了，我都不应该是特别强调。为什么？因为基督已经成功的救恩了嘛，你割礼不割礼有什么用啊？无关紧要。但是要紧的是什么？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这个做新造的人就是他把我们改变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新造啊，就基督的十字架的这个伟大的这个功劳，十字架的救恩。所以我越看越宝贝，原来加拉太书也是讲全备的救恩，就我们因信称义，因信成圣。从十五节看也好，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生命割礼不是在外面，一个人最重要的是生命的改变，是基督使我们受割礼。这就是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五节保罗比较详细的讲的。我们今天不是受人手所受的割礼，那个没有用啊，人的割礼，那我们这个就是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子孙神跟他们立约的一个凭据，这是外面的割礼。今天要紧的不是外面的割礼，乃是什么呢？乃是我们里面接受基督，也就是基督的十字架使我们受割礼。所以真正受割礼就是我们接受十字架的对付，经历十字架，那真是对我们有益，那我们就要做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也讲，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下面十六节啊，我们看，凡照此理而行的，什么是理？这个理是指是什么？因为整个这一段保罗在讲什么？在讲十字架，十字架的道理。如果我们听了以后，我们照着这一个十字架的道理去行，就像保罗一样，不是外面受割礼，乃是里面要接受十字架，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所以保罗在十四节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我只夸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我们如果照着这个道理，就是你接受十字架的对付，真正的使我们的肉体老我世界都与基督同定十字架，那么保罗说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不管你是神的百姓，你还是教会，你怎么得到平安和怜悯？那就是我们照此理而行，我们接受基督的十字架，而且呢，我们也真正的与基督同定十字架，那我们就能够蒙恩，就能够得平安，就能够得到他的怜悯。第十七节保罗又讲了他自己，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我们这个圣经讲，作为基督徒我们有印记，首先什么印记？那就是圣灵是做我们的印记。这个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啊也讲到啊，我们要接受圣灵，圣灵就是我们的印记，那是在一章二十二节，他又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这是一个印记。但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他说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当然在本章我们上下文看，这一个印记是指的十字架的印记。所以我们除了圣灵的印记以外，我们还需要有十字架的印记。印记的意思就是说，十字架圣灵深深的在我们身上有了一个印记，有了一个记号，我们因着这一个圣灵他的能力，圣灵的大能，因着十字架使我们生命有改变。魔鬼撒旦这世界和人间的一切都不能再搅扰我们，像保罗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保罗，他实在是给我们做榜样。他不但给你讲了十字架的道理，给我们听，更要紧的是他自己身体力行。他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所以作为保罗他这么忙，仇敌里外的攻击，各方面的拦阻，但是没有一个人，没有一点事情能够搅扰他。因为什么？因为他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因为他真正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已经真正死了，真正死了，已经没有自己了。这我儿的十字架，这个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了，这个世界呢，我也钉十字架了。所以这样的保罗可以说没有什么可以搅扰他。啊，我们呢？我们常常还受到搅扰，这样的事情那样的事情啊，常常会搅扰我们，因为我们对世界没有死透，对人情没有死透，甚至对人的话也没有死透，所以我们受到搅扰。你要不受搅扰嘛，那我们就学习保罗。保罗在临前九章二六二七特别讲到他自己的经历，他今天我斗拳不是打空气， 我奔跑不是无底线，我乃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身上经历十字架，天天把自己的肉体情欲老我定于死，定在十字架上，置于死地。所以他说免得我传讲给别人，自己反倒被弃绝。这就是怎么样做一个蒙保守的人，我们身上必须有圣灵的印记，而且有耶稣基督的印记。圣灵的印记的意思，我们一生离不开圣灵，我们就要借着圣灵，靠着圣灵，使我们能保守，使我们能够得胜，借着圣灵的能力，使我们能够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真正的经历十字架，让基督的十字架不但是成为保罗身上的印记，也能够成为我们的印记。最后一点，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心里。阿们。律法是从摩西来的，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我们要耶稣基督的恩藏在我们心里，那我们就是要听他的话，接受主耶稣他一切的丰盛恩典真理，能够真正的住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实实在在能够行出主的道来，那主的恩就在我们心里，就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今天将来才说接受巴不得求助给我们实在的经历保罗所经历的三个方面的十字架，一个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第二是我们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已经